说呢，再总结一下什么呀？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就是咱们经历的祖师怎么那个什么的，怎么就是就是那个曾经讲解过佛心经的这些地方，我们也都可以的，给他捋一遍。今天主要就是做这些，可能很快就做完了，要是实在做完了就提前下课吧。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在大正藏里面它的目录上叫佛心经，我们讲的是它的上半部分，讲的是大家钟师兄好，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儿那个什么随时的提，然后那个及时的在这点上来讨论，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把那个所有的这些上卷把它摘要的再给略一遍，然后就是捋一下就是老人开示中怎么说的佛心经，今天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前面呢，前面上卷一共有八品，第一品十方如火品第一，简洁来说的话，我就把这个第一品和第二品，简单来说最关键的有这些，先抄上来。这关键点就是在这儿，这是我自己就是摘出来的，我把这些都用红笔给标出来了一下。我觉得心中心是这个特点，心中心的特点就是他看经的时候，他能挑出心髓，他能够挑出来就是所有经里面他认为的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说的是究竟义的地方，对他修行最有帮助的地方，其他的是为他做衬托的。他这个就是所有的佛经，他看起来，反正我看是这个思路，我看佛经是这个思路。以后的话，如果我这边的话再学习佛经，大家共同学习，主要就是以这种，就是说。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就像是楞严要解，就像这样一类的题目，楞严要解就是像这样的心要要解法要，就是以这一类的题目，比如说是楞严就是法要学习，或者是楞严法要学习，楞严心要，或者是楞就说这种要义，楞严要义，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就是这一种。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做完楞伽之后，专门就是从楞伽里面摘出来了它最关键的句子，就是把它的那个最究竟的摘出来。有的人就说你这样摘的话会不会断章取义，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说对老人的文集各种的断章取义都有，但是呢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也研究了一下，就是从古至说这个教下也有这个习惯。比如说是华严经里面那些摘要都早有人摘出来过了，你要是光看华严经你看不完，里面最关键的究竟的那些意思什么的早有人的，所以我们也不算先例啊，我们也不算先例。如果以后我们讲经都按照这种模式，就说是如果是按照这个石门玄禅那个，我没有那种教理功夫，没有那个教理功夫，我觉得就是要就是说法要，就是这一类的要义这一类的是比较合适的。然后我们佛心经呢，就是说前面的两品总结来说，就是我给他摘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说是这个佛心经它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遍观十方皆如火色，善哉众生当火所救，这就是佛心经的前提条件。这是第一品和第二品，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二品里面，第三品里面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变颜色。众生莫尽，汝悉知否？就众生莫尽这里很关键。然后呢，就是说众生不解我法，不知我心，不到我际，被魔所持，如何救得？然后后面呢，就是说的是，还是把它另外的再摘出来吧。然后后面有三个非啊，对对对，我在摘抄呢。空调能关否？非辞舍，非利舍，非汝患祸所知，三个非。然后的话，那怎么能够得脱此难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一句话了。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然后呢，为什么原因呢？后面有，就是说应该是十八个原因。这十八个原因里面，我总结出来有这几个是比较关键的。能令所持诵者等佛力，等佛心，等佛智，等佛威。 能令灵界就是到菩提没有退转，就是菩提到没有退转，一个是等心佛力、等佛心、等佛智、等佛威，这是一种。如果有的人跟见寺啊来比较，是正得什么佛位啊，这里有说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直到菩提无退转，直到菩提无退转这个地方，就是至少应该这么说吧，那不就是不动地了吗？不动地了，不动地的说法的话，一般是指八地啊，一般是指八地。但是上面说了等佛力、等佛心、等佛智、等佛威，这是这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切尽归佛，中间还有一句我给它略掉了。然后这个心密殊胜品呢，有一个最最最关键的，最最最关键的是在这儿。大家听了以后呢，就是忽然呢就起了光明，大家说这个光明啊是什么因缘呀？然后佛就说了，这个对，我今天做的就是专门偷工减料，就是给你特别特别简要的偷工减料，看那个最核心最核心的，我就给它简略了。这个欢喜光那个是什么呀？然后佛就说了，这个欢喜光从心中心生，这个欢喜光无印可，不可赞叹，不可量，不可称。这个光啊，就是不能赞叹的，不在赞叹里，不在赞叹里。为什么原因啊？后面这几个我认为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佛心经里面的一个最关键的，未从诸佛无印可故，未从如来无所得故，一切诸相亦无见故。这三个是最最关键最关键的，其余的还是那些相，还是那些就是用。但是这个体无印可，无所得，一切诸相无见故，以是因缘名心中心，以是因缘名心中心。然后绝地十持品，就是说十种持，十种是一定成就，十种持里面呢有好多的持，总结出来的话，这十种持的话就是我总结的话就是十种持的话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十种持，第一都是持心，第二心也不可得，但是呢也不必损虚空。所以我把十种持总结成就是两个关键的地方，一个是持心，一个是莫损虚空。再往下看，就是十持品，然后就是一咒六蕴品。一咒六蕴品说的是一切佛心中心大陀罗尼。那么第一印要第一印里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佛之首，诸法之母，诸气从此而生。第一印菩提心印。这至少要到八点半。若持住法，都是以这个手印为首，如果没有这个手印的话，住法无主，纵有成就则有身心也不能决定，就是说他有成就也是暂时的。这是第一印菩提心印。原来他咳嗽了一声，好了。第二印得此气者，反消业障，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二印，然后第二印里面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挺关键的，若得此法但自密之。所以心中心的一样，表面上的话可以不那个，但是你自己修这个的，你自己有数，但自密之，但自密之，自己心里有数，然后很珍贵，很珍贵，其他地方也不必要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但自密之，自己知道自己的密。第三印正受菩提印，正受菩提印应该是什么修的呢？第三印要持就是佛之金刚心，那就应该修第三印，佛的那个金刚心不动之心就应该修第三个。然后呢就是说是凡是是什么一切的一切的同时将本心共同起，和合同佛心。叶师兄好，和合同佛心，从此即和合同佛心，是第三印。第四印的这个就多了，它有一个诸佛长生成道什么什么，我也什么什么，诸佛所做之事心能为能做，这是这一个。然后后面有一个为什么，这个地方得八种自在，然后这八个字我认为就是这九个字我认为很关键，更无别处，更无别处。你看前面说的是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就是别的都不如这个。然后呢这个第四印的时候又说了，我是从这儿生的，再没有从别的地方，更无别处，愚不能及和更无别处，就是佛心经最关键的八个字儿，一个是愚不能及，一个是更无别处。所以说我们啊，这人家宗有人家宗的方面，我们宗说起来的话，这话都很绝对的。就是我是释迦牟尼佛说，我就是从这儿，从第四印这儿生出来的，我并不是从别的地方生出来，是第四印。然后这个地方也说了，就是前面的除了前面说的从佛心等佛力等佛心等佛智之外，这个地方也说了，哎，对呀，第一印说的是十方诸佛，但十方佛那是啊，十方说的是一切其他处，但是他说释迦牟尼佛才是咱们处。等一会儿啊，先说这个，前面说了这个等佛力等佛心等佛智等佛威，然后 佛心，同佛眼，同佛力，同佛行，同佛印，同佛同未得诸佛同变化，未得法身诸魔外道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个这个。我先把你这个解释完，然后我再出去一下。第一印说的是十方诸佛从此而生，然后呢，第四印说是我更无别处。第四印的一个特殊的奇怪的地方就是在于更无别处，就那个愚不能及是一个意思。你修还是不修吧，就是这么简单。我先看这里还有什么，如果没有听明白可以再打。啊，就是说的一切十方一切诸佛从此而出，和就是说第一印的这个词在第一印里面就是指第一印，在这里面在这个第四印里就是指的第四印，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你如果不认同这个理解这也可以啊，这也可以啊。他讲到第四印的时候说的这个嘛，这是很明显，你看看上下文就知道了，他这里是说明第四印的。张世栋你不大相信啊。然后第五印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也很多，不是他不是心中心，不是心中心，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这个，咱现在介绍了，就是刚开始介绍了这个咒语，后面介绍了六个手印。你说的此是指的是这个吧？因为我刚进来，是不是说的是我从此而生，更无别处啊？是说的这句话，这个从此而生的这个词，看上下文，它就是第四印的意思。第五印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个，就是说诸佛有没有淫欲啊？诸佛肯定没有淫欲啊，所以说第五个印就同诸佛，就是说。啊，不是的，不是的，他这个不是，他是单独的这个印，印每一印每一印的，第五印说了这个了，你一定相信吧？这个印就跟诸佛是一样的，就是他咱们佛心经啊，他用的话都是很绝对、很绝对的口吻，不容争辩的口吻啊。然后说到第六印的时候，说了一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是他这个第六印的时候说了，就是过去现在一切诸圣没有能够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手印的力量的，然后呢都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只知道呢它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刚才没听清。对对对对，一切十方诸佛从第一印生，然后呢就是说到第四印的时候是就是他说的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我从此而出，更无别印，更无别处。我们再看一看。找找第一印，这是说的第一印，这是说的第四印。第四印的地方的话，就是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第一句是第一印，第二句是第四印。第一句说的是十方诸佛从此而生，这是说的第一印。然后第四印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从此而生。然后还说了一个更无别处，更无别处，就是教导咱的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是什么？十方诸佛它是其他世界的，其他世界的我们现在根本就无缘。也就是说第一印它是就当佛之首，这是肯定要修的。但是第四印这里更明确了，而且第四印这里还用了一句叫更无别处。当然我们现在比较第一印和第四印，这么比较好像有点很奇怪。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更无别处。更无别处这四个字就相当于愚不能及，佛心经里面的愚不能及更无别处，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也就是这么说吧，释迦牟尼佛时代想要成佛的话必须要修第四印，这样说行不行？这只当是一种理解啊，只当是一种理解。这是说的是说的前六印了，前六印之后的话，然后呢后面那个第六印是定气加持品，定气加持品里面有一个定印，有一个定印，然后定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个，就是这个定力啊就没有办法说，这个定力既然没有办法说，上面说的这六个手印呢也没有办法说，任何的语言呢都言及不到它，就是这个功德是言及不到的，就像齐老师说的，就是千座的意义，就是言不到它，言不到它，就是谁人得到，谁能宣言，谁能言宣，唯我此身能为了解，就是说到了这儿。然后 坛城庄严品呢，坛城庄严品说的就是有的人呢、啊、他总是不相信呢、啊、下列根器，然后佛就说你可以就修个坛城，修个坛城，然后大家还是说有谁能够这个修成了、啊、给我们建一下，让我们就是更有信心。然后呢就引出来了光明童子品，就来了是那个他方世界来了一起来了祝佛，然后还有一个来了一个童光明童子的这一段可以当一个公案用。不是的，我觉得不是的，十方诸佛都是离不开第一印，我觉得是这样理解，就是你这种理解我不觉得不大那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十方诸佛这个就是说成佛的所有的这些的都修过第一印，就这样说，嗯，这样说比较合适。他说的是就是十方诸佛从此而生嘛。然后释迦牟尼佛说的是更无别处，那就是从第四印证得，但是他也修过第一印，这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你说对吧？其实啊，你也不可能不修，对，你也不可能不修第一印，你也不可能不修第四印。我觉得这个光明童子品啊，我觉得光明童子品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佛心经里面它有一段特公案的特讽刺的，大众就是来讽刺他，那个就是咱老师啊叫你过来，你有眷属没有啊，你连眷属都没有你怎么，然后童子就说了，就是那个我有眷属啊，你们就是我的眷属，汝即是也，我等眷属汝即是也。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放在五灯会员里做个公案，就是光明童子品。还有一个就是光明童子品中最后佛是这么说的，道法中犹有如是大力，何况正受、哦、这也是咱们新中心的师兄应该知道的这句话。最后总结有佛偈总结，大家就是受到了在光明童子这得到了信心，然后无比欢喜的就是结印啊、结印然后呢就是然后都成就，然后大家共同赞叹，然后佛最后也总结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中呢有查人，一切诸身中莫过于佛体，所有妙药药妙法无过于诸佛心啊，就是这个，还是关键在这儿，还是在于体，还是在于佛心，就是在这儿证的是这个，证的是心，证还是这个，这就是对于佛心经上半部的总结。按照老师的分法呢，是上半部分了八品，下半部也分了八品。这就基本上结束了，然后呢我又搜集了一些什么呀，就是搜集了一些咱们祖师啊关于就是那个新佛心经的这样的一些那个佛心经的一些那个什么佛心经的一些说明。圆印老人写的大愚祖师的这个传记里面大家看这个后面故近代行就是近代净宗行人绝少，看中间那个地方，绝少修此三昧，既修已不能坚持到，然后呢咱们的祖师，咱们的大愚祖师历尽的时候爬不动的时候，立誓处死方休，以身滚动前进，经此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偷心死尽，泯然深入大定，感此前菩萨现身为之灌顶，又以新中心密法并为大藏净宗原有此法，甚为善巧，就是新中心很善巧，可以你去就是去搜索，然后呢咱们祖师出关以后就找，果然呢就看到了，就是有这样一部经，就是说大藏经秘密仪轨，就是佛心经品一通大学求陀罗尼两卷的唐菩提留志译的六印一咒的修持。齐老师当时得到老人的，就是说那个老人给他的那个佛心经就是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学求陀罗尼菩提留志翻译的这个，然后呢就大愚祖师就按照这个六印一咒修持，经七年苦行成就下山开印心法门，为印心宗之初祖，这是这一段。然后呢二祖的时候在说这个乙亥讲演录的时候啊，曾经说过，就是说这个乙亥讲演录的时候说了，就是说本会的宗旨就是印心宗的宗旨，印心宗的宗旨它不是研究教理文字的，不费教义，但是呢也是就是挑那个最简要的，然后为修行之帮助，就是印心的宗旨。第一个就是通释浅近教义，就起机坚信，以正其因，然后以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第一是明体，第二启用印证心地，开发佛会，使亲见般若相貌，即生成。就是这个地方上说的还是般若是最关键的，见到般若就是法身相 相见，这个就是生成成就。要在这一生，要在这一生明白这空破无明，徐除习气，就是先除无明，再除习气，然后顿悟，然后渐修，就是除习气它有一个过程，它就是慢慢的圆融啊，它有一个过程，然后佛法通于世地，断除情见，得真实受用，至如实知自心为止，如实知自心为止，修根本大戒于因地。然后呢，就是这是根本大戒，根本大戒，根本大戒就是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这就是根本大戒。然后呢，行愿就是佛心经十大行愿，然后破一切依往转惑业苦为定慧苦，这是二祖在这个《遗害讲演录》里面说的，我搜出来的一些。然后二祖呢，在介绍这个心中心法灌顶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如遇到平等视之，怜悯之而必杀之，此为大身悲之用，以是以众生成佛，只此一转，转则无所住，无住则心空，虽正得空性而不断灭，虽应付万有而不失本位，可闻可谓允直觉中者矣。然于儒家不同，彼为有所守也，守于中道，此病中道而欲空之，方明直中，行者切莫怕妄心，要怕不觉，觉即生死流转，即念起一绝，绝即非迷。经云：知幻即离，不假方便；离幻即绝，亦无见次。如似于斩金截铁，何等干净痛快！你莫怕，就是说，就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关照，这个关照善恶种子记忆入藏，永永难除。为大觉后，彼自无力，不是不知，不是忘记，只是语言他也发不出。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个是最根本的。总之，擒贼先擒王，别在那个习气上在那较真，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你还是要看看谁有习气，就抓住这个死咬，咬定青山不放松。所以叫正见，这个地方是安身立命的本位退转。然后大日经说的是至此地位，不久行修能出一切障，得大神通，知一切众生心中行，心行众生可以广度有情。然后心中心法果位成就种种利益，可参阅佛心经。目前先做几百座再说，我就是资所言者，暂使仁者放心，而且一心埋头实干，但论耕耘，莫问收成，功成非空谈也，珍重。我记得当时我刚学的时候，徐老给我说过几句，我觉得对我还挺管用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是，主要是刚开始的时候事太多了。然后元一老人呢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说汉地有自己的秘法，唐朝有什么秘法？我们传的心中心是唐朝传下来的秘法，是老早就有的，并不是现在创出的。法本在大藏经的佛心经平一通大学求陀论尼篇，这是中国人的秘法，能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修法能让你能够亲见本来，见自本心，明白什么是心，什么是性，让我们知道以后依此去修，保护我们的心性，这就省去许多弯路。所以这个法很好，这个没什么疑问。然后心中心法基于禅相合一体，因为它是以净土为归的。佛心经说心中心法第四印可以往生西方净土，也可以随愿往生其他，可见这部法真是妙道颠毫，末法众生要出生死轮回，舍此法外恐怕别无可求了。然后后面老人就说了，那什么是净土啊？因心即土，土即心，心即土。老人还不忘了给你再说说这个意，破破你的相。然后再接着往下看，还有这个是融心中心为一体的，这个就是融禅定力为一体的心中心法。老人在这里面说的也说了，就是佛心经说的是心中心法，就是说可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呢而且十方世界能够再往生。看一下元婴老人的最开始的时候说他自己修行也提到了佛心经，后经一至教道友介绍，然后听到了就是二祖讲六祖坛经，然后器物，然后呢就跟着他到了，跟着师公啊到了那个印心经舍。师公又问那个老人，就是你是修什么宗啊？告诉他说我是参禅的。然后师公就说，那你打开本来亲见本性了吗？老人就很惭愧说尚未得见。然后师公就说了，怎么不随我学密呢？然后老人说，这个密法仪轨繁复，我是喜欢那个简洁淳朴的，我跟那个密法不太就是相契。然后师公就说了，心中心法是密宗的心髓，是上上乘的无相的，修之可以事半功倍，功倍之效，能直下见性，不和其他有相密法相共。名虽为密，实际即禅，既无加行于前行的繁琐仪轨，更无观相成功后再行化空之烦恼，而且也与净土宗相通，可以知往生西方于其他诸方 佛净土，实是禅净密为一体之大法也。释迦文佛在此中法本《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上，陀罗尼上说，此法为末世众生了脱生上佛密咒与手印之磁力加持，修之既能迅速消障开慧圆证菩提，也可假地私印之助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还可随愿往生诸方净土。可见此法乃以禅为体，密为用，净土为归，设三宗为一宗，适合末法众生修习成道之大法。然后略论明心见性里面，你修修试试啊，你修修试试。上净中心法是藏密红教之法，东密也有传承。诺那上师曾在上海教授于袁希濂，就是诺那上师给过袁希濂。这个在可惜啊，这个在密教的中上层无相密法，在西藏啊修二三十年有相密以后才可以传。就是说大法即将因没无闻，就是说所以呢不能广传。现在呢该法得以广布，就是都是因为咱们大禹祖师啊在庐修波州三昧，备受艰辛，深入禅定，感普贤菩萨现身灌顶传授，并告以日本大圣新修大藏经，密部内有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乃该法之法本，可详为参阅。于功德法修习有成，深感佛法衰微，佛恩难报，不辞辛苦辛劳下山广传。随后王公相录接法传授，受法弟子即遍全国，法史大兴于世。该法便简便快捷，学者咸称禅密与四不当时一时相谋。就是说禅密好像不那个，但实际上禅密呢它实际上的话是有道，也一其其意因缘时节到来，法当初兴于内，以利广大有情，以利广大有情，就是说这也是因缘时节到了吧，所以说呢就是以广弘，以利广大有情，大概就这么多了吧我看。那是修了新中心的就这么说，邵东方总觉得别有出路。不修心中心确实没出路啊，那日子不知道以前是咋过的，就这样的一生啊，跟个动物一样，没啥意思，真实在是，哎呀，李琴师兄啊，我就大概已经说完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可能是不是啊？
喂喂，说完了吗？这个我大家还听得挺带劲儿的，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早呢
啊，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看看
我们可以再搜一搜，看一下齐老师。这个心坛谐音啊之类的有没有？也可以顺便学学。
啊，因为今儿有点事情来晚了一点，说前面六印好像我还不是很清楚。
没事，前面的就是简单的，我就把那个就总结了，不到应该是不到两百个字儿，把前面又给缩略了一点儿，把那个佛心经的上半部又给缩略了一下。
那得总结一下佛心经啊，总结一下佛心。
总结完了。
总结完了。
现在再看一下，就齐老师这边也有，看一下，我们再搜一下，就是齐老师的这个。齐老师这里有说过，我们把这几个也都那个过。
好的，我们等着的。
讲点别的，
我这会儿做的也应该挺好的。
我们手里的佛心经是不是完整的经本？就是说有的是大禹祖师节选的，老师说了，老人给的就是出自大正藏的原本，出自大正藏的原本。我们现在就是要找这个原本，找到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它校对，好好的校对一遍，这个费功夫也要费一费功夫。现在所看到的跟这个原本是不同的，相对有所删节，翻译也不尽相同。我非常非常同意，它就是不是一个翻译，翻译的版本不同，翻译的版本不同。大禹祖师的千嵌本，我认为千是千字印刷，嵌是指木板印刷，两个字合起来有版本的意思。一部佛经多译多种译本的现象并不罕见，这可能是太师公得到的，就是咱们师爷得到的另外一个佛心经的一本，老师是这么说的。有人还曾经看到过一本现装的老书，那个时候就是见到过千千金本，就是这等于是现装的老十大总持略为六个字。十大总持略为六个字，第一个就是十大总持的第一条持心，然后呢就是最后一条就是莫损虚空，持来持续的是不要损什么虚空，虚空都不存在，损不损就那也别损，持心和莫损虚空总结成六个字。关明老师有真有真有假，正说明心中心昌盛哦。心中心不昌盛，咋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当心中心的老师啊？ 假如说他是一个就是说很不怎么样的，谁愿意就这样啊？这说明他昌盛的标志，所以什么样的都出来了。至于是真是假，我没有这个权利说谁真说谁假，你们都可以质疑我是假的，这都可以的。还是看他说的法义跟新密三代祖师一样不一样。就齐老师这很明显，就是说我们说的都是供参考的，以三代祖师为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新中心不含糊的就是坚持先做这个。当然了，它会有例外，但是还没看到过这种例外。在这一块，我认为是就是说齐老师这一块和其他体系不同的，就是你坚持完了先做的，就那种的不明心见性的，就差的要死的人，那看起来的话他也凑合了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李光明这种。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这种啊，你就说是迁桌啊，怎么着要坚持。
其实这个国内的灌顶老师真假也好，有多少好，其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我们这个自己修法来说，像这个朱师兄来说，你只要认定一个老师，觉得他不错，他说的法跟祖师三代的相应，你跟着他学就行了。其他的我觉得在初级阶段根本就不用管这些，就管好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至于这个灌顶老师自然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新密祖师三代祖师的话，那都说的那个人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啊，在我们身边呢，你根本不用操心很多事情。新密他的法缘在这儿，他该红自然有好多老师出来红，都是不用管这些啊，就是嘛，多了不好嘛，越多越好，新密才昌盛呢。啊，我下了。
以前的时候我跟齐老师一块儿去一个地方，然后碰到了另外一个老师，然后呢那个老师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等于是刚开始修新中心的那种的，还很懵的那一种的，然后听这两个人就是议论，有那个老师就说了，说某某人呢他不能灌顶，因为他是破了戒了怎么样了，然后老人说他就是说批评他了什么的，他就是不能啊怎么样的。然后齐老师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说我就挺幸运的，正好找到了齐老师。齐老师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还是在于他说的法义上跟新中心的是不是一样，他说的法义是跟祖师的一样，你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这个是最关键的。其他的那个你再看，其他的属于附属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齐老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是附属的，就是说你干嘛要以这个人的嘴呢？老人说了这个是，老人说的那个不是什么的，就是说这样的话，乃至于就是抓到了某一封信，就认为是齐老师的口实什么什么的，这样这多可悲啊！把这建立在这上，太可悲了。实际上不在这上，我认为齐老师说的那个真的很对，就拿顺着这个思路，你看那个三代祖师的书都是一一迎刃而解的，绝对是依法不依人，你放心吧。当然了，不放心你再找一找那个大家公认的有传承的也行，但是最关键还是法义，法义这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要依法不要依人。发心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遇到假老师。老师还有这个在哪个在呀、啊？我都有，你们有的我全都有。老师多不好吗？对呀、啊，有一丝毫恐怖，即是极大人的挂碍啊。这个叶明坤问问题，叶明坤呢、啊？你刚开始修，你应该百座内，主要是坚持。你无论如何把百座要咬着牙的坚持下来。然后我再看看你问的问题，有一丝毫恐怖就是极大的怪，就一点都不能恐怖。你有恐怖应该反省自己啊。当然了，你有恐怖就应该反省自己。你是个修行人吗？你害怕什么呢？你要是害怕这些东西你还来修行啊，当然应该反省啊。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反省的？我们有多少人是这样的？这就是说信那个禅宗也是这样的，你就说不管你是生什么，别说是生好念头了，只要你起一念，你就已经是轮回了，你就已经堕地狱了。你起了一念，那肯定会轮回啊，轮回就肯定有好有坏，就肯定堕地狱，一念就会堕地狱。他的那个禅宗说法就是这样，他就说的很绝对，就把最糟糕都给你呈现在你跟前，而且是实事求是。一丝毫而动千钧呐、啊，贵在时时察觉，莫作等闲也。用功时无非摄心，但不可有一代尾，病根即从尾代尾上变化。仅当谨记，如一善念起后如何，一恶念起后如何，就是说一善念起后如何呀，我要观察，就是不应该在这个就是说那个一念起了之后再看看它，就是念起了以后啊，或者我断了以后怎么样啊，我就是一领觉以后怎么样啊，你既然无念时候又如何呀，这就是说在断，人家说断了又起，这就是在病尾上，就是带尾了，这就是病根带尾了，断了又起还接着断，就是要断的不能带尾，简单来说 学后一刀两断不再错位，简单来说就是知识空乏，居无轮转，不假方便，亦无见次，若再有所系，不归入这本位序，绝也是病。这就是戴伟啊，对对对对对，戴伟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修的时候是有印象的，就是戴伟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这个戴伟总是这样的，这就是戴伟，不就此截断又戴下去了，这是生死的种子。绝后一刀两，绝后就不存在了，绝的时候就不存在对和错了，绝了就是绝了，绝的时候以前的时候也不存在对也不存在错，在那总是在那忏悔什么的，根本都不是，绝就是一刀两断，一刀两断的时候不存在好也不存在坏，不存在胜也不存在，不存在前也不存在后，就是这个。叶明坤你听明白没有，你最好不要让我解释，你说一下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有具体的事情你带进去我们再来解释。海南已经出现第五代的传法师，哎呀，管他呢，别管他，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路啊，别管他。一盲引进引众盲，相将入火坑，你就没有被引呢、啊？你就没有被引呢、啊？所以他正好，他是衬托，他正好就用这个来衬托呢。没有这个衬托，咋能让你知道哪个是花啊？我以前修过其他秘法。那老师也传心中心了，我看了看和老师的有老人的有区别，这个是要恒久的，恒久来看，就像是那个什么那个，我记得韩先说过什么，人家吐你一口，这不管那不管，几十年后且看，你看看的那些他的有求的那些人，做事业的人，他不会恒久的，只要是学心中心就好，学心中心的也不一定多好，但是他学了总比不学好，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叶师兄有问题，问得好。老师曹操来了，说曹操曹操曹操，还是得有名师指路，名不对，是那个明白的明，明白的明，我们当时见齐老师的时候可高兴了，天天偷着乐呀，那时候的话觉得齐老师还不太有名，什么时候都可以随便问，就是那种的，不像别的那些还要簇拥着，你像索达吉堪布，你见了他还一堆人拦你，让你不要问问题，哎呀堪布身体不好你不要问，我心说不问问题我见你干嘛呀，见齐老师就不是了，什么时候都可以问，可幸福了，心里觉得哇这大便宜咋让我捡了。名师不等于名师，就是从齐老师那儿这么听回来的，当时的时候觉得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不像别的，因为我们在深圳的时候的话，只要你入了学佛的圈子，一入侯门深似海，你去见各种的大德都名不等于名。齐老师还解释过十种池，十种池我们就不再说了，
现在大家都纠结在这上面，事实上这个事情
不是我这个等一下，我们有关麦，稍等，我关麦你说吧。
说小哥，现在大家好多师兄都纠结在这个传法师这一块，事实上我认为没必要，他真也好假也好，这个事情只有三代祖师操心，只有护法神操心，那我们的话就自己好好修就是了，按照祖师说的修就是。你说他真假的话，你自己修好了，自己证到了，他真假自然也就知道了嘛，你还用别人告诉你，还用自己去说吗？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在自己的修正上面，那些事情我认为自有他们操心啊，这是我的观点啊。好，我下麦了。
我不介意质疑，应该有各种的质疑，各种的质疑大家才容易看清楚，也是对老师的一个监督。我刚总结了六个字啊，我总结了哪六个字啊？是那个持心吗？持心那个谁再贴上来就行了。就是齐老师说的这一个，对对对，邵东方贴了，摧毁他宗无过错之类的，牵扯到许多。然后齐老师说了，我对于藏密知的不多，当初学心中心的时候也没有用藏密的理论，也没有告诉。我只知道心中心来自于这个心密的本序佛心经，这个名字和大藏经大圆满心中心重复，也是学了大藏藏密的大圆满心中心重复，与汉传大藏经浩如烟海一样，藏密典籍也是浩如烟海，和心中和汉语的空字是含义是一样的，在藏密里心中心是否只代表一种法，这个问题只有前面研究了藏密才能知晓，所以呢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心中心法，这就是以老人的为准，是这样的，现在我也不知道。看看齐老师这儿还有没有其他关于佛心经的，说到灌顶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说是从别的法也叫心中心的，这个有没有经典的依据啊？张世栋， 一切以经典为依据。佛，咱们这个法教新中心法就是以佛心经为经典依据的。如果其他的有这个佛经的依据，那么我们可以用来学一学。张师栋，你找一找啊，以佛经为依据，咱们是佛弟子，以佛经为依据。灌顶后才能修心中心，也是佛心经。对，找一找，找着以后咱们看一看，咱们看一看佛心经上还有没有称其他的做心中心法。我印象中没有，所以我希望你找一找，你找着了咱们也在这学学。原本六蕴一咒不能普传，那个就是不普传。如果找法本自学能行的话，上代祖师心中心的这个手印的话，你光看法本的话，你是结不出来的，结不出来的。不经灌顶，就是道法中犹有大力，何况正受？是不是说心中心法不经灌顶也可以？老师的回答是强调的是正受，怎么会引出不灌顶的结论呢？经历为什么灌顶后才能出法？却修法，祖师们传来的不能逾越。不灌顶有什么弊端？得不到上师佛菩萨的加持力，还有很多弊端，非一言能尽。应该看经，应该看佛经，就说是你张师兄啊，这个就交给你了，交给你了。下个周三你就是你查一查，通过一个礼拜你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别的经典，还有其他的法也叫心中心，有也好，没有也好，你在这儿有个答复，大家就都放心了。咱不可以听令任何一个人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都不一定准确，我们说的也不一定准确。涉及到法的名字，最好还是以佛心，以这个佛经原点为准。还有的时候就是打九的时候，老师也提过佛心经。基本上就这么多了，没了，我这儿再没啥了。我没学完，张师栋，你学的是什么呀？继续学，你没学完，不知道后续如何。你学的是什么？你学的是他的那个？李琴师兄啊，我这已经讲完了，九点钟讲完了，咋办呢？交给你，李琴师兄。看看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学的？学心密以前接触过，就是应该是以佛的经典。学了心密以后啊，自己去看佛经啊。学了心密以后自己看佛经，看不懂了自己查字典，看不懂多看几遍，再看不懂放下来，过一个月再看啊，自己看。学心密至少有自己的眼，至少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力，至少自己能看得了佛经啊，我认为那就是传承。朱红，你接触的这个是传承不同。我也怀疑他打的是这个旗号。你要知道咱信佛心经啊，咱们新中心叫新中心啊，就说是不，我虽然没有所有的大藏经读过，咱们这么多人就学，从民国时候到现在前仆后继，就是不知道多少人在修学新中心。如果是在其他的经典中也有其他的法叫新中心，早就被咱们师兄搜出来过了，肯定是没有。我觉得也是，他是打着这个旗号，佛经里头应该是再没有其他的，就是说叫新中心法了。对对对，它是传承不一样，传承不一样。真正的传承还
是说的随求八应呢、啊？不是郭老师，他们是说的随求八应、
啊。
我说的他们学的是不是随求八应？
四川的那个老人的随求八应。随求八应是其他的经，他说不是。行吧，行吧。反正我是认准老人了、老人和齐老师。佛心经是出自日本的大藏经，不是中国的大藏。哦，这个问题你问的太好了，我现在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个大藏经啊，大藏经从古到今一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版本，关于大藏经的研究就很多很多。你以为大藏经是权威的吗？大藏经就是四处收集过来的佛经。那么这个收集分两种，有一种比如说是皇帝号召，就唐朝的时候比如说是那个唐玄奘翻译的这些皇帝号召，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就是说历史上有一种藏经，好像是那个击杀藏，我记得什么藏，你知道什么，就是一个发心的普通妇女砸锅卖铁自己搞出来的，然后呢感动了周围的人都跟着他砸锅卖铁，就这样整出来的一部大藏经。大藏经有很多很多种版本，其中大家认为比较权威的就是国家出面来做的这个比如说是乾隆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并不是乾隆做的，是乾隆年间才完成，它实际上是康熙 乾隆大藏经简称也叫龙藏，它是中国的就是说算是最后的一个最完备的一个经，但是在这个之后又出现了日本大正藏，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的学经教的人都用日本大正藏，为什么？日本的这个他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的珍惜超出来了我们的想象。还有高丽藏你知道吗？高丽藏，哎，我今天打字怎么打，还有一个高丽藏呢，就是通过这些几支传下去，几种不同的语言或者几种的在其他的国家的传下去，得以把这个佛经能够很好的保存，让它不受到战乱的影响。那么高丽藏还有这个日本大正藏，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这个中日关系什么的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日本的大藏经第一个它是非常非常的珍惜，所以它传的呢就是它的那里面的经本是最完备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那里面用的都是中文，都是中国文字，从来不是日本文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告诉你，就是正儿八经的学经教的用的全是日本的这个大正藏，因为日本的大正藏是最全的，它比龙藏要全的多得多，它收集了很多龙藏没有的，收集了乾隆大藏经里没有的。所以说现在的版本来说的话有两个版本，现在通行的市面的版本，一个是龙藏，一个是大正藏。大正藏的这个更完备，大正藏还有万字续藏，这两本都是日本出的。大正藏里面的就是经收录了很多其他的地方没有的散录的那些经，都让日本大正藏收录进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万字续藏里头收录了很多，我告诉你那些禅师的语录都是在万字续藏，就是万字续藏也是日本弄的。大藏经之后他又出了一个叫万字续藏，那里面把搜集的那些禅宗祖师的语录是最全最全最全的。所以呢，你就知道了，日本的大藏经、中国的大藏经并不重要，关键是看看学佛的人他认的是哪一个最全的、最完备的，就是那个最有学究精神的，他那几何几何几教稿，就那个东西普遍的为所有的教下所接受。这你就知道了，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看看还有其他的没有？刚搜下，原来大威德文化中心基本销声匿迹了。哎呀。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世栋就说是占新中心光的这些东西都是就是怎么说呢，热的也快走的也快，很奇怪，这些东西热的时候热的非常的快，然后走的也非常的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包括打着新中心旗号的那些假的那些什么什么假的说法，假的这些师承之类的也是有这个特点，也搞不清楚，热的快消失的快，不知道怎么回事。再讲点啥，讲点啥呀，想不出来啥了，没有问题，没有东西，那就讲不出来了。回答问题，虽然全的是大正藏，我没有回答哪个问题。日本佛心经出的是日本的大藏，日本的大正藏是出的是这个日本的大正藏，是出自这个日本的大正藏。至于中国后来发现的那个房山石经的那个整理起来太费年头了，谁都不好说到底里面有还是没有。出自的是日本的大正藏的密教部，日本的大正藏的密教部。看看那个新中心这一块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有修行的问题有没有，有的话的话也可以说一说聊一聊，或者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不一定是问题，你有拿不准的也可以说一说。我没有近况，我也没有近况，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太耽误事了，并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对对对，日本大正藏的新修大正藏，日本新修大正藏名字是这个密教部。龙藏就是指的是乾隆大藏经，龙藏里面没有。乾隆大藏经啊，你都没有比较，你去看一下乾隆大藏经的目录跟日本大正藏的目录你就知道了，那差的就是那个经典的数量相差很大。这么说吧，教下的人讲经典呢都愿意用日本大正藏的这个原文，合教的更准确，收录的更完备。日本新修大正藏密教部没错，民国时期我记得是，我还想再修一仙座，但是就不肯上座，咋办呢？不咋办，你也没有死，你是谁啊？你是不是梁师兄啊？安徽的梁师兄啊？是这个安徽的梁师兄不？六如是哪一个？你报一个名或者姓或者一个地方我也知道，你上一次报过我忘了，不是梁师兄，是不是那个谁啊？普云红啊？我知道了啊，普云红。哎呀，同佛力啊，同佛力，佛力是什么力？佛力并不是那个努着劲儿的那个力，努着劲儿的一定要怎么样压要达成，每天的像我们这的那个霸王小妹似的喊着口号哦耶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一定行的 yes I can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的这都是世间的那种攀缘心，没有这种心呢、啊、就不做，但是呢就是这种的好像是就是有一些事儿来了不得不做，就这样也没耽误什么事，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就说明你是正儿八经打完了1000多，恭喜你，你就这样挣扎吧，挣扎一辈子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我刚开始也是这样，我觉得哎呀，我能不能修得更好一点，但是修到修一会儿就没劲了，修一会儿就没劲了，没有，我自己都有这样的心，很惭愧，我告诉你，这就是那个劲儿，没有那种劲儿了，就是那个劲儿，一生只有那么一回，当时冲着那股劲儿就是拼下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就是说很精进的修，后来又是死撑着熬熬，反正熬完了，就是这样的。熬完了再没劲儿了，要是见地实在不行，还有烦恼，普云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打七和打九，是最后一个救人的方法，就是还是那句话，迁座以后的师兄，我基本上就是打打哈哈，大家做个朋友，大家各自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见解很正常，大家在一块儿的话能够和平相处就 OK 了，谁也不可能影响到谁，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主心骨，迁座后的师兄谁都改变不了谁，谁都影响不了谁，这是我的一个就是观点，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也可能太坚固了，如果确实想改变的话就打七打九，为什么呢？打七打九是大家在一块儿修，别人在你跟前站着呢，你就咋能死皮赖脸的站起来就走啊，你吃人家的睡人家的，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良知，硬着头皮做完，就这个硬着头皮做完就还有那么一点点用，还有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迁就过后你实在觉得无力，你参加集体行动吧，参加集体的打七打九，就那样好死的不如赖活着，就那样的赖下来的也可能是最后一点用，要不然的话这生修到什么样，就这样了，就这样。有一位师兄打坐寒冷很严重，有的人打坐很热很严重，有的人打坐很冷很严重，如果是修心中心的话，就是冷得要命热得要命，这种情况都会有的，不应该管，热也没见热死，冷也没见冷死，要是害怕冷死干脆别修了，你是感觉还没，你感觉没修够你就修啊，问题是你的感觉不对啊，你自己都不会跟着你的感觉走，你说啥呢，在这就是说这些等于没用的话，要么修要么不修，你别在这说这些感想的话，说这些感想的话是废话。是因为我修过大圆满没能一门深入，我记得你是修完了梁仁林啊，对对，我记得你是修完了，你在大圆满上你反正用心学习了，用心学习就用心学习吧，也不失是一种好的一个促缘，好的一个促进吧，既然学了就学了，以前的不存在什么对错，但是你要是能专心致志的修心中心不是更修完了心中心就不存在好和不好了，你现在不是正在还在继续做吗，还在继续做你就做，做到不想做再说。我之所以把你跟他联系起来，是因为你们都是刚过千座的，而且你可能也不会一时半会儿的放弃，你光说这个想普安红我就不搭理你了，我都没有必要再搭理你了，还想再修一次我就不搭理你，要么修要么不修，你别在这瞎想，你在这瞎想我可不随着你瞎说啊。千座后比较适合打七或者方便七比较适合，有师兄现在要打坐太热了，没有朋友可以光着膀子，别光着膀子，穿个背心汗衫啥的啊，别光着膀子，穿个背心汗衫，完了之后的话下坐换吧，感觉闲着没事做，闲着没事做，你不是还有一个事儿吗？就是闲着没事做，你做这个事儿做的忙死了，每天忙得要死，就在那闲着没事做，忙坏了啊！我看你挺忙的，挺好的，就闲着没事做吧，就这样的，一直这样闲着没事做，一直这样闲着没事做，就你忙着去做这个啊。所谓佛力加持，是不是就是空性的力量？佛力加持是什么力量？不什么力量没有关系，关键是佛力加持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张世栋，你试着回答一下试试，回答错了没关系，我要根据你后面的再说，我因为我不知道你理解的佛力加持跟我理解的一样不一样。以后就打气吧，做也会继续，没事没事，你就能安心做就做了，没事没事，别担心，张世栋都可以联系，没有问题了就没啥说的，没有问题也没有东西可讲，那就完了，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加持，那就不要比较，是空性的力量啊，不是空性的力量啊，你看是空性的力量不是空性的力量，跟那个没什么特殊加持，这两个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别这么联系，别这么联系，你应该继续做遣除的功夫，它是或者不是这一类的，就把它都没有掉，就是觉得没觉得有什么，没觉得有啥，这几个字最关键，没觉得有啥，你可以一直就是这样的，没觉得有啥，没有啥，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啥，没有啥。东林像高考加分，你这就是佛力加持以后就不觉得佛力咋样了，都很平常，没觉得哪个高，理论上是如此，但是这还是你的理论，这还是你的理论。普师兄跟梁师兄他两个都是刚过千座的，所以我搞混了，普师兄和梁师兄，张师兄呢是千座过后打了个方便期，大概是这样的，这三个人我了解点，看儒家的东西啊，这么说吧，就是心中心呢修完了千座，平时的这个行持自然跟儒家相符， 自然跟儒家相符，就是说他那个作劣啊什么在世间的事儿，就是谁顺他们，谁顺他们比他们的道德更好一点，比他们更不计较一点，猛的看起来跟儒家一样，但是心体上是不一样的，心体上他并没有坚持一个什么温良恭俭让，他没有一个温良恭俭让，正因为他没有一个温良恭俭让，所以看起来就是好像很温良恭俭让，那是随顺，那是自在随顺，按照新中心的说法，按照佛心经的说法，那属于自在随顺。他论语是因为他就是于世间的这个香气，就是说于世间的这些，就是说就是世间的伦理道德呀、啊、这些的，能够不至于让我们就是格格不入啊什么的。实际上你修完了本来就不格格不入，就是说是一个算是印证吧。论语他的精神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种味道，我是这么理解的。论语没学佛前看过，现在提不起兴趣了。那很好啊，我就知道你提不起兴趣，我就觉得挺高兴的，我就幸灾乐祸的。我特别希望看到普师兄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兴趣了，我祝愿你这辈子对啥都没有兴趣。因为我记得你又写整易经啊，又整气功啊，又在那儿整太极啊啥玩意儿的，我但愿你啥都提不起兴趣来。佛心经说的加持力，而且你是在打佛七的时候那样，看着就是老奇怪了。佛心经说的加持力，打佛七的时候，那个打心中心打七的时候，那是哪顾得上去整那个？佛心经说的加持力不可思议，没有感觉到。你感觉到的那都是可思议了，人家说不可思议，没有感觉到就正是加持力。你修别的可能让你感觉很舒适，让你修心中心啥都感觉不到，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加持力，一场败却。感受不到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本来你没有事儿，但是你要捞摸一个事儿，但是你怎么捞摸就捞摸不到，这就叫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就是很明显就是这个意思嘛，我要感受个什么，但是你左摸摸摸不到，右摸摸摸不到，摸不到还觉得就是心有不甘，还想摸，再摸还是摸不到，这就是你的感受不到。简单来说就是没事儿找事儿，左感受感受感受不到，右感受感受感受不到，凡是你感受到的你自己也都知道不对。易筋经是达摩祖师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普云宏说的这个易筋经是达摩祖师的这个的话，就是可商榷吧，可商榷吧。就是说大藏经里面，首先它到底录没录大藏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藏经里头也有伪，有一个就是说，我记得有一个经，我记得是在乾隆大正藏里面，是称颂皇那个佛的名号的。就是你称颂了佛的名号有多少多少功德，称颂佛的名号有多少多少功德，我这往下看，一不小心一看，后面变成了就改成了称颂皇帝的名号了。那一看，那都是就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他高兴非得要加进去的。初心不死，老母心不息，主要是没明白妙用，没明白妙用。我告诉你妙用在哪儿。佛心经告诉你的啊，佛心经告诉你的，听到没听到？就是我上面敲的，所握住佛心，他不是要那个妙用吗？妙用上佛心经说了，那个最关键的妙用就是你深达佛心，深达佛心。然后在《心密书乘品》里面说的，什么叫心中心呢？非同住佛无应可故，同住如来无所得故，一切诸相亦无见故，以是因缘名心中心。所有要妙法无过住佛心，他不是要妙用吗？妙用就在这儿。除了这个之外哪有什么妙用啊？妙用在没明白，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妙用在这儿，妙用就在这儿，在佛体，在佛心，要正体，除了体之外根本就没有一个用，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怎么可能有一个妙用呢？别着在那些妙用上，搬水担柴都是用，这句话说的太多了。哎，一根是一下断的吗？我能这么回答你吗？张世栋，非一非一，非一非一，它都是个梦，断和不断都是个梦，非一非一。不能说一下，也不能说两，它那个断没有一根可断，那个根在哪儿啊？你找着，有见的，有顿的，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张世东，你知道不？小悟多少回，大悟多少回，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呢。你觉得一下子断了，从此就是自从一见这个桃花后什么什么，从此以后再不移这一类的话了，就是这一类的话，真的就不移了吗？没有什么东西可移，就是得到那儿。说他一下子断，说他不一下子断，这个不是这么说的，应该这么说吧。本来就没有什么一根，一根都是你的虚妄。所以你说他是一下断的，还是一下断的，还是间断的？就是你斩断虚空，你是一下子斩断的虚空，你还是好几刀斩断的虚空啊？就是类似这种说法。吃饭穿衣就是妙用，说的话太多了这句话。 因追求多故无妙用，也可以这么。哎呀，没想到这么聊聊天很快过去了。修心中心的时候，这个疑啊让你觉得很可怕很可怕，能够知道自己有疑，这是很好的事儿。这个疑啊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你能在修学佛法的时候起到这个疑，被疑的坐立不安，那你是开悟前的表现嘛。按照禅宗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你知道自己还疑着，这正好可以用功，挺好的，好的，是个好事儿。到后来呀、啊，到后来并不是没有疑，这么说吧，到后来并不是没有疑，但是呢，他就是疑的时候一起来，后念马上就起来，这个疑和肯定都是希望，所以说我也不要肯定，我也不要这个疑，我连肯定都不要了，那个疑能拿我怎么办呢？我就肯定也不要，这疑就慢慢的就消退了，不知道咋的消退没了。这件事本来就不在肯定里，说什么疑呀、啊？你肯定了一个什么呢？你肯定了一个什么呀？张士栋经常在这个地方想一下，这就是用功。当然了，我说的仅供参考啊，不一定对你的机啊。张士栋这么说是，你看看，我就说不一定对你的机，你在梦里头一过一万年都有可能啊。那你一醒，它就是一个梦，黄粱一梦就是这样的呀，在那梦里头啊，就是这了那的，经历了曾经沧海桑田什么的，醒来一看，哎呦，就那一夜的事儿。那一夜真的那沧海桑田的几生几世的是一啊还是一啊？你就是非要不承认这个盾，那你就这样也行吧，也行吧，你就非要这样的话，但是我都觉得挺遗憾的。你不是就是渐变也好，盾也好，它变了一个什么呀？变了一个什么？你得在这上参，你得知道用功的诀窍。张士栋，你就是总是在那个话尾上，在那儿不是说了吗？不能带尾，二祖说的，别在话尾上，你得在话头。变化了一个什么呀？这一块诸佛加持了一个什么呀？别带尾。打坐后半个小时这么快过去就好了，那你打坐的前一个半小时过得那么快，你咋都不说了，你光想后面变得快，前面变得快你都忘了，你都光想偷懒，那不行，就得要熬。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半个小时熬的时候呢，虽然是居多，你为什么要跟大家一样啊？就是你不跟大家一样就不行嘛，就别入这个坑行不行啊？不入这个坑行不行、啊、我不太喜欢非要总结一个什么规律，然后大家在这个时候都是这样，别老入这些坑，别在意它，你只管念就啥后半个小时前半个小时修完就修完了。还有一个呀，就说是朱红啊，像这种的呀，你就说跟大家扎堆就是这样的，你总觉得自己很差，很内疚，一到大家一看，哇，原来就不差，我不是最差的一个，这有啥益处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张士栋，你就是别带尾，按照二祖说的，不要带尾啊，不要带尾，要在头上掐住它。心修大圣藏啊，心修大圣藏，你到网上去搜一搜，是有很多结缘的。我们一心古寺就有三种藏，可能积沙藏、大圣藏和龙藏，也可能是只有两种，但是至少是有大圣藏的，还有一种是积沙藏。他这个网上都有结缘的，有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你要是寺庙啊，他有像愿意送你，或者有居士愿意供养你，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有电子本的，你去找心修大圣藏是有电子本的，你搜搜手机上都有的，我手机上都下了一个吧。我看
这个是那个佛，就是那叫什么，
星云法师那儿编过一个 CBETA 的那个里面有大圣藏，有新修日本新修大圣藏，去看一看吧。佛心经今天讲完了哦，有链接啊，下周讲啥？问老板，李琴老板在，我先下麦。
下周讲什么看通知吧。然后今天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还有什么想聊的没有？我们拖点长也没关系。
开启那个什么无逻辑那个什么的散乱聊天的形式啊，你桌面有大圣藏啊，不错啊，挺好的，献花就没事了。
我们学习佛心经大概也两个多月了，这两个多月学下来，大家也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没听全不会吧？
佛心经
有
听全啊，有录音，
有录音的。就是最重要的佛心经里面我们听了好多，里面也讲了好多过过硬的功用，还有一些妙用啊之类的，但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的经的名字佛心经，佛心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正体是最重要的，我们把体就是说众生佛一体的那个本体找到了，这个是最要说妙用能量，是这个是最大的，所以说我们要在这块下功夫，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再怎么其他的再好，它也好不过这个心吧，佛心。 就这一块我就说是给大家再说一说，郭老师再说说这块吧。
没什么说的，不求雨果都包括进来，一个不求雨果就正好跟心中心，不求雨果还有这个鱼不能及，唯如来心中心鱼不能及，还有一个就是我从此生更无别处。你说你再不修啊，简直是天理难容啊！哎呀，行了行了，就到这儿吧，到这儿吧。
是啊是啊，说得好，再不修天理难容的。这个心理同参群里面有录音，大家可以加心理同参群。我们都要发到群里边，晚一点都会发到群里的，直接可以直接在群里下载。还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也到点了哈，辛苦郭老师了哈，这大概两个多月了，就一直在讲那个佛心经，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为止，下周应该是讲观照，大家具体的大家等通知吧。好的，下课了，我们下周三再见。